再来分享我的这个 slides，好的。啊，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首先，请我们大家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再一次的招聚你的众儿女，带着一颗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就求你悦纳刚才我们借着诗歌向你献上的感谢。赞美的祭，主我们也把接下来这一段信息交通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圣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保守。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融入圣城。今天呢，这个主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日，叫做 Palm Sunday，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中支主日。那为什么叫做中支主日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出自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我来给大家读。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这一段圣经呢，记载的是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那特别感谢蔡老师刚才带领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何塞纳》，那首诗歌唱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我们从歌声里边，从那个画面，我们可以似乎能够看到哈，2000多年前，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受到百姓欢迎的那个热烈的场面。这个融入圣城呢，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哈，因为它开启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耶稣受难周，因为在主耶稣进入圣城以后，接下来这一个星期里边，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主耶稣被捕受审，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所以呢，融入圣城，发生在今天这个主日呢，它就是耶稣受难周的开始。 那这个故事的话呢，我想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讲，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耶稣融入圣城的这个故事哈。那今天呢，我想在这个特别的主日呢，就着这个主题，跟大家从四个方面来分享主耶稣融入圣城这个事件。首先呢，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预定。那神的预定和主耶稣融入圣城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才读到这个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哈，那里边就提到哈，他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就是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城。那这个先知的话是什么话呢？是指的是旧约圣经里边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里记载的一段先知的话啊，我来读哈。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那里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大家你看，这段经文说的恰恰的吻合了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里那21章里的记载，说的是同一个场景。然而撒加利亚书这个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的500年，换句话说，神借着先知在主前500年就已经预言了主后31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这一个事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乃是神预先就已经定好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完完全全按照神所预定的方式来发生。那我们刚才读到哈，这个当主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骑着驴驹子。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我一开始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骑的不是马，而是驴驹？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这个一般骑着马是很这个威风的哈，高头大马我们经常讲。但是呢，偏偏主耶稣骑的是驴驹。那其实在这个这里边的驴驹呢，它是有特别的含义，因为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这个谦卑啊。那么接下来呢，不仅是骑着驴驹，而且呢，众人呢也把衣服铺在地上。这个呢还有把树枝砍下来放在路上。这一些呢都是欢迎古代欢迎君王的这样一个仪式表达的方式。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从这些描述我们看到，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是把主耶稣作为他们的君王来欢迎迎接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么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这个场面哈。而且呢，主耶稣骑着驴驹，他也是呢象征着他和平的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城。那么这一个和平的进入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是有记载，就是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那里边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边讲到和平的君，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审判人，乃是拯救人。他第一次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乃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来拯救世人。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因着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众人都脱离罪的毒钩，被拯救，脱离这个死亡的咒诅啊。那所以说呢，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他骑驴也好，无论是大家把这个棕树枝铺在地上也好啊，都是让我们看到 一个和平的君王，他进入到他的圣城，为的是要拯救啊他所拣选的那一些圣民。那么这里边我想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预定。当我们说神的预定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讲说，哎，这个是骑着驴也好啊，这个进入耶路撒冷也好啊，这个好像是神预先知道的。那这里我没有想神的预知，而是说神的预定。因为预知跟预定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预定是主动的，预知是被动的。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圣城这个事件，乃是神事先预定要发生的事情。这一个事件的发生完全由神的旨意来决定的。而这一个神预定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得救啊，这个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当我们说和我们神的儿女得救密不可分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啊1:9-10。保罗在那里说，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对神预定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及后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这一切乃是神在万古之先，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下来的事情。就像保罗这里说，这是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得救乃是神的恩典。保罗说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神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且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旨意，乃是在万古之先神就已经预定了。而这一个旨意，这一个预定，乃是在基督耶稣里要成全的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明白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救恩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好行为，乃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就有了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神拣选了我们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救恩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当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我们不单单是纪念那一个事件，我们更加的要明白神借着那个事件他把救恩赐给我们，而且这个救恩是神在万古以前就已经预定的。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也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这个恩典。我们实在是因着纪念主耶稣荣入圣城这个事情，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把这个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定义要赐给我们。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神的荣耀。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主耶稣荣入圣城这件事情啊。那么当我们说主耶稣荣入圣城我们在一般人看来那是一个很荣耀的场面。这个荣耀的场面呢，包括众民的欢呼，包括把衣服和棕树枝铺在地上这是欢迎古代君王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仪式。在人看来主耶稣享受了这一荣耀，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这个场面之下进入到耶路撒冷。那我们要问，这个荣耀是不是主耶稣真正所要的荣耀？这是不是 神真正的他所寻求的荣耀。在人看来好像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神看来又是怎样的呢？我想呢，这个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里，主耶稣自己他亲自诠释了神对荣耀的看法。当时的话呢，主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其实是在逾越节的前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呢，很多人从四面八方都来到耶路撒冷城，那么其中也包括一些外邦人。当时就有一些希腊人来求见主耶稣。那么当时呢，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了以下这些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23到第28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大家注意哈，这个时候他已经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了，但是当人问他的时候，求见他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并没有说，哦，我已经得了荣耀，我是很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当然他是很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但是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紧接着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这里边主耶稣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哈，三次提到荣耀这个词。首先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实际呢从下边的他所用的这个一粒麦子的比喻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主耶稣说人子所要得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就像刚才蔡老师领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啊，一粒麦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主耶稣是用这样一个比喻，他是在比喻他自己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在神看来是极其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他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但是因着他一个人的牺牲，一次的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和挽回祭，那么我们众人都因此得救，就结出许多子粒。因着主耶稣的死，众多的灵魂得到救赎，这是这个比喻的意思，也是刚才那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 紧接着主耶稣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那这里说的就是什么呢？说的是如果我们要想因着主耶稣得救，我们就要把老我和主耶稣一样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说恨恶自己的生命，不是说恨恶生命本身，乃是说恨恶那个原先在罪里的生命，那个因着罪注定要死去的生命。而如果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能够跟着主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那么我们就跟他一起复活，就能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借着这个一粒麦子啊所要告诉我们道理。而主耶稣接着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如果我们要与神的这个荣耀有份，那么我们就要跟从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自己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知道 这个主耶稣这里边他说要得这个荣耀，而实际上这个荣耀不是一个在人看来那种让人高兴让人喜悦啊，让人很放松的一个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紧接着主耶稣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个段经文就其实对应了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就是在受难之前他的那个祷告啊，他说父啊，若是可能，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说的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主耶稣得荣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经历十字架的苦难。那么我们这些愿意跟从主耶稣的人，愿意在他的荣耀里有份的人，也同样要经历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舍弃，就像刚才那个一粒麦子诗歌里边唱的，放弃我们以为应得的权利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觉得好像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得到啊，有很多的事情吸引我们，很多的事情在人看来是极其荣耀的，但是这不是神要啊。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荣耀啊，与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啊，那么我们就要舍弃这个世界上被看为荣耀的事情。这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唯一的道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最后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啊，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啊，他所彰显的乃是神一切荣耀的本质。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谦卑，看到他的温柔，我们看到他的节制，我们看到他的怜悯，我们看到他的恩慈。所以约翰说，没有人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实实在在的用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用他的全部生命荣耀了神的名，将神的荣耀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说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把我的爱子赐给你们，来到地上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但是紧接着神说还要再荣耀。那这一个再荣耀，就是上边主耶稣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打败掌死权的魔鬼。而神打败掌死权的魔鬼，他最终的目的乃是要拯救世人，让人因着罪与神隔离，而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能够重新与神相交，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成为神永恒旨意的一部分。那这是神要再荣耀的目的。当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重新回到父神那里去，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这就成就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这里说的还要再荣耀的意思啊。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神的荣耀当我们思想融入圣城，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因着融入圣城，最后在十字架上成就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也真的是要这个 follow 主耶稣的脚踪，我们跟着他，跟随主耶稣一起来背十字架，走我们每个人各自的荣耀之路，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这是我们今天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神的荣耀。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荣耀的盼望。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他荣耀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城那么他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父神所要他成就的，就是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救恩。那么当时他是骑着驴驹进入 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这是在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我们除了回忆当初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主不仅在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他在将来的一天，他还会再一次荣耀的降临，他再一次回到我们中间来，来到这个世界。而那个时候，他就不像第一次来是骑着驴驹来，而是要骑着马来到我们中间。那这个未来将发生的事情是记载在旧约圣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边。启示录第十九章啊，我来读一下啊，十一节到十六节。我观看啊，这个是我，就是老约翰，使徒约翰，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新约圣经的一开始的福音书里边记载了主耶稣第一次融入圣城的场面，而在最后一本书他再一次的提到主耶稣，而这一次所描绘的场景和第一次完全的不一样。这一次主耶稣乃是骑着一匹白马，而且他的眼睛如火焰。那这一次他来，他是要用铁杖管辖，他是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如果说第一次来主耶稣是来成全神的救恩，而第二次来他乃是要施行审判。这里说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因为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啊，他不单单有第一次的来，还有第二次的来。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哈，神完全的计划，完全的旨意。然而我们说这一个荣耀的再来啊，和我们基督徒啊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呢，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哈。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得赎。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哈，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最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说，当神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才得到彻底的救赎。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受洗，我们归入基督的名下，那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用保罗的话说取死的身体里边。就像保罗刚才在这个罗马书这段经文里讲的，说我们说一切的受造之物哈，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人也是这样，但是的话呢，保罗说呢，我们是在等候，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当主耶稣再一次来到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详细的解释过，就是身体的复活。那个时候，我们可朽坏的身体将成为不朽坏的， 啊，我们充满污秽的身体将成为完全圣洁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盼望我们身体的得赎。当我们身体得赎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永永远远的与主在一起。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不单单是盼望着这个身体的得赎啊，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公义的冠冕。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他这样讲啊，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哈，我们不单单身体要得赎，当主再来的时候，主也要将那公义的冠冕加给我们。但是呢，这个公义的冠冕不是随随便便加给我们的，因为神之所以要加给我们公义的冠冕，乃是要补偿圣徒的劳苦啊，他不是要掩面不顾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一切的苦难，神将来都要加倍的补偿给我们。而我们只有跟着主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就像保罗那样啊，把自己，保罗教导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像保罗那样说的，我们尽了一个圣徒的本分，那么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身体得赎，我们还能得到那荣耀的冠冕，那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盼望。那最后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我们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我们也谈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要再一次的显现，再一次的来到我们中间。那么接下来我想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来过这样一个盼望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但是这个盼望的生活究竟如何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如何来过这样一个盼望的生活。那我想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忍耐等候。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那里说，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个忍耐等候哈，我们说忍耐等候，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真的是很难很难。但是呢，神在圣经里边给了我们很多忍耐等候的榜样啊，让我们可以效法啊。我在这里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君王大卫王啊，我们知道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那么大卫的话呢，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忍耐等候的一个榜样啊。我们知道哈，大卫当时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被这个先知撒母耳高立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卫一直在忍耐等候。明明他知道神已经高立他做王了，而且他也知道当时呢，先知撒母耳也说神不喜悦扫罗，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的王，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但是大卫呢，并没有说急于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他而是臣服在扫罗的手下。那么在扫罗的手下，他不仅仅是追随扫罗，而且呢，当扫罗有这个恶魔缠身的时候，他替扫罗这个弹琴，对扫罗是忠心耿耿。 那么即使到最后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因为妒忌他，因为大卫杀了这个巨人歌利亚，那么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的这个妇女都唱哈，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就开始这个妒忌大卫，那么甚至呢去追杀他可是呢在这个追杀的过程当中，大卫一再的忍让包括有两次大卫本来有机会可以取扫罗的性命他都没有做这个事情，即便手下的人劝告他说神已经把他交在你手里了你可以杀他，但是这个大卫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谁敢伤害呢？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忍耐，即便扫罗是那样的对待他，但是他依然忍耐，依然等候。那即使到最后这个扫罗在战场上受伤自杀了以后呢，他已经死了，那照理说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可以做王了，但那个时候他也仅仅是做了犹大人的王，不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王。因为当时的话呢扫罗还有一个儿子被拥戴做王，所以呢这个大卫依然在忍耐等候，最后他那个儿子也死了到了最后那是在大卫受膏被撒母耳膏立做以色列王20多年以后，他才正式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期间20多年的时间里边，大卫的忍耐等候那旧约当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呢，他这个从小的时候呢，就神给他异梦哈，那么也是因着这个异梦，实际就是说呢，他当时的话呢，说他说这个他梦见哈，这个太阳、月亮和11个这个星宿都向他下拜。那当时他的这个包括他的父亲雅各还有他这些兄弟都非常的不高兴但是这是神给他看到的。可是后来呢，因为这个事情呢他遭到这个兄弟的记恨呢，被卖到埃及为奴但是呢。约瑟在这期间呢，他也没有抱怨，他就一直在忍耐，一直到了10多年后，他终于成为全埃及地的宰相。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期间约瑟也是过着一个忍耐等候的生活，他一直在忍耐在等候。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和大卫一样，他都是有一个敬虔的心，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就像这个大卫不肯去加害扫罗一样。那当这个约瑟的当时他开始在做宰相之前，他在一个埃及的这个官员的家里边做管家的时候呢，这个主人的妻子引诱他但是的话呢，约瑟说我怎么可以犯这个大罪呢？所以说他的心里边一直是有对神的这个一个敬畏那么这个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大卫也好，约瑟也好，他们是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一直过一个忍耐等候的生活，直到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那这两个例子的话呢，我们看到哈，尽管他们忍耐等候哈，至少呢他们等到了神所给他们的应许成就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看到了。那其实在旧约圣经里边还有一些例子哈这些例子的话呢，他们的忍耐等候呢我个人觉得哈，那是一个更高的境界，甚至高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忍耐等候。因为这些人他们忍耐等候的乃是那个眼所不能见的。比如说这个大卫跟约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神常常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那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但是亚伯拉罕到死他也没有得到那个迦南地，甚至当他的妻子这个撒拉死了之后，他是花钱买了一块墓地来葬他的妻子。那亚伯拉罕并没有抱怨说神把这块地赐给我了为什么不可以用哈。他还是在耐心等候，就是到此他也没有看到神所应许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凭着信心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候 啊，所以说呢，这个就好像啊，那么同样的，以撒跟雅各也都是一样。所以说，雅各在这个埃及法老的面前，他说：“我这个一生的年日哈、啊，又苦又短啊，他没有等到神所应许的，看到神所应许的东西，但是呢，他们依然忍耐等候。”就好像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这样讲哈，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寄居。这个忍耐不是常人所能够接受的哈，所能够做到的，因为这个忍耐乃是一生的忍耐等候。我记得上个主日哈，我们在这个聚会结束自由交通的时候，那个郭弟兄就提到这个忍耐的功课哈。他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疫情哈，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疫情时间太久了，已经都一年多了哈，就忍不住了，就是所以说郭弟兄说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忍耐的功课哈。但是这个忍呢，你看这个忍，中文的忍这是我们有人说这个忍是心头的一把刀哈，你看这个忍它是上面是个刀刃的刃，然后底下是个心这个忍是不容易的这个忍耐的功课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呢神常常借着一些事物环境来锻炼我们这个忍耐等候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而旧约当中那么多这个信心的伟人，那个属灵的前辈，他们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一个忍耐等候的榜样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那这个除了忍耐等候哈，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如何过盼望的生活，就是敬虔度日。我们不单单是要忍耐等候，在我们忍耐等候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而不是在那里消极的等候。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呢，在彼得前书后书里边有非常好的信息。那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在这里只选了几节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哈。在彼得前书那里一章十三节，彼得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彼得这里说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专心盼望，谨慎自守。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哈，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放纵自己，我们不可以松懈我们的心，而是要谨慎，要自守，而且要专心盼望。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很多各样的各种的诱惑也有各种的异端邪说无论是教会外的还是教会里面的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专心盼望，我们要守住神所传给我们的真道，我们一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如果我们能够谨守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走迷方向，不至于偏离正路。那在彼得后书里边，彼得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所以这里边彼得再一次的这个强调说我们盼望，我们盼望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但是呢，当我们盼望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换句话说，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圣洁因为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这个审判时候将到哈，那个审判的时候呢，是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有一天虽然我们因着 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救，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因信称义哈。但是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来到基督面前，我们要向主交账的。当神来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有前面那个身体的得赎哈，啊，那个生命的冠冕我们刚才有分享哈，不是白白的给我们的，那个公义的冠冕，那个荣耀的冠冕，那个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在从我们这个因信称义信主，一直到将来见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而在这一条道路上，彼得教导我们要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要做一个圣洁的神的儿女。因为神从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如何盼望的生活的第二点。那我想呢，今天的信息呢，我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那最后的话呢，还是我想引用使徒保罗的一段话来作为信息的结语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18节里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也是对应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那段话哈。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从远处望见就欢喜接受啊，这是说的是一个道理。而且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他们盼望的是那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因为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座城，就是保罗在这里边说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所见的，因是因为我们所不见的，因为所不见的，那乃是永远的，这个非常好的一段劝勉的话，但是呢，做起来实在是不容易啊，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个忍耐等候啊，所以盼望呢，我们每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因着使徒的这些教训，我们能够呢每天我们都来反省我们自己每天我们都是因着对将来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谨慎自守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眼前有痛苦，但是就像保罗说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乃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思想在2000多年前你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场面。当你荣耀进入圣城的时候，你注定要把自己交付在父神的手中，乃是为了要成全天父在万古以先就要成就的旨意，我们为此而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巴不得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每一刻都活在你为我们所指明的真道之上，让我们能够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在这里忍耐等候，我们在这里敬虔度日，为的是要有一天我们再一次见到你从天而降，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 将得到最终的救赎，那个时候我们将从你那里得着那荣耀的、公义的、生命的冠冕。求主保守我们众人，求主赐福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